到正道，传到中国来，但是啊，对你不利啊。你是可以顺应这件事，弘扬佛法到中国去，但是对你本身不利。那么，但是鸠摩罗什法说的话的意思，就是《华严经》那句话了哈：但愿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啊，有这种精神。那么他到了印度去以后，他的母亲呢就得三果了，啊，得了三果阿罗汉的境界。啊，从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传上看，这个罗什法师的母亲得圣道不是很难啊，又出国，就后来嘛得了三果，可能年纪也不很大。那么要说是二十岁结婚呢？鸠摩罗什法师七岁了，假设就是27岁，那么呢他可能就30几岁得了三果啊，那么很有希望是得阿罗汉果的了。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，因为在鸠兹国啊，鸠兹国是中国的新疆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呢，自己的智慧高，声望也随之高了，所以也传到中国来。当时这个时候是中国的东晋的时代。东晋这个时候在长安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东晋的国土啊，就是这个扶秦啊，是这个国的。国叫秦国，国王的姓啊是姓扶，所以叫扶秦。国王就是苻坚，这个人呢，也可能还是信佛的人，对道安法师啊非常的尊重。那么听人说，西域有鸠兹国有鸠摩罗什法师啊，是一位贤德啊，是一位圣德的人。这国是大宝也哈，所以他也就愿意啊，能请他来。而这个时期呢，道安法师也是在这个长安，在这里也劝这个苻坚呢去请鸠摩罗什法师来，所以他就在呀、他建元19年这一年，派他的部下这个吕光还有姜飞哈两个将军。还有其他的人，一共率领了7万的军队，就去到鸠兹国去了。而这时候啊，这罗什法师也就预先知道了啊，就是对他的舅舅，对鸠兹国王说啊，说是现在啊，不久这个敌人就要来了啊，来了、对我们的国不是不利的，希望你随顺他，啊，你归顺他，不要同他对抗。是对你有利，但鸠兹国王没听他的话，就同这个吕光他们对抗了，结果是打败仗了啊！吕光就把这个鸠兹国王杀死了，杀死了立这个鸠兹国王的弟弟叫做镇啊，立他为主，那么就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来。但是吕光这个人啊，不是个有智慧的人，也当然也不是信佛的人。他对鸠摩罗什法师有很多很多的贿赂哈。那么呢，来了回到中国，到了这个姑臧这个地方，就是现在中国的甘肃一带地方了。这时候这个苻坚已经死了，为姚苍所杀。这个呀、这个做国王的人呢，这个大权在握的时候，又是得意的时候。就是很难说是知足了，所以就是国这个就想要请料，这是因为东晋呢还在，就想把东晋灭了，他想要统一中国。那么道安法师也劝他你不要去，结果他去了打败仗了，他一打败仗了，他部下的姚苍呢就造反了，造反了两个人和这个苻坚一打的时候。苻坚就被俘虏了，俘虏了这个姚苍就把他杀死了。这个，所以我们昨天说 这个繁生啊，闻这个春秋的这个味道，一闻是啊有血性气，这就是众生的境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吕光到了现在的中国的甘肃啊，听说苻坚死被人杀死了，他就在姑臧这个地方自己称王了啊，称为西凉啊。那么了，那么鸠摩罗什他自己就留在这里住在这里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姚苌啊把苻坚杀死以后，他就在那里呀、啊，还成了一个秦国，叫姚秦。姚秦呢也想，又听说啊鸠摩罗什法师已经来了，也就派人去联络呢，请他来。但是啊，吕光这些人呢、啊，吕光的父子，吕光父子就不肯放手啊，不准他去。那么姚苌啊，不久也死掉了。死掉了，就是他的儿子姚兴。姚兴啊，到弘始三年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啊，派兵派的军队。你说是讲道理啊，我有礼于你，我们好好的讲话，这个是很难办事的哈、啊，就是要动硬的了。那么派了军队到那里呀、啊，到了西凉去。这时候吕光早已经死了，就是西凉这时候的王叫做是吕龙，就是打败仗了，那姚兴胜利了。这时候把鸠摩罗什法师请到长安来，到了长安，这时候是啊弘始三年的12月20日到的长安。到了长安呢、啊，这个姚兴非常的欢喜啊，这也可能是有缘啊，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非常的谈得来。那么后来就请他翻译翻译经论，翻译经论呢，《法华经》呢是弘始八年的时候，弘始八年的夏天翻译的。这个他翻译的经论呢，当时中国佛教的情况啊，就是很多已经有很多的翻译的经论，但是啊，其中呢，就是这个文句啊翻的不是太对劲儿，所以呀、啊、读经的人呢都感觉到困难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对于文句看不懂，这个我们可以不论。就说到这个道安法师，道安法师啊，他是大智慧，他这个读经的时候也有困难。这个在道安法师传上说啊，他一年讲两次梵光般若经，一年讲两次。当时中国的情形也是很乱的啊，政局是不稳定，也是从这里跑到那里，从那里又跑到另外地方这样。后来不是在襄阳这个地方啊比较稳定了多少一个时期的。那么他这个他说啊，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序啊，圣瑞法师的序上啊，有几句话是等于是赞叹的道安法师了。他说是、啊、王师安和尚，这个是这个圣瑞法师啊，他是道安法师徒弟啊，这话是这样意思啊。王师安和尚啊，招荒徒已开折啊，标宣子于性空。这荒徒啊，就是不是一条道路，都是荒草。那么你从这荒草走过去，才变成一条路。这个路是你走出来的，原来没有路。这句话是荒途，招荒途已开车，这样意思。那么呢，就是佛法这个经论上的道理啊，由于翻译经的人的啊中文的程度不够，所以啊翻译不好。 那么大家读起来都不知东西南北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但是啊，大安法师不同，他能在这个模模糊糊的不明白的地方能指示出了一条道路。他怎么指示的呢？是标宣子于性空，就是是般若经的道理，就是一切法性空。他从这个文字不大好的经上面呢，能觉悟到般若经的中心思想是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这就是他的智慧很大。但是这里面有什么困难呢？下面第三句说：“落荒途一直达，不以待不以谬闻为爱耳。”就是落荒途一直达，落荒途一直达这句话，荒途，这就是这个道路不是太好走。那么呢，直达就是直接的走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安法师这个人呢，你这条道路上不好走，他也从这里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变成一条道路了。那么就是这个经论的文句啊，不那么好，但是他能超越过去，超越过去。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代不以谬闻为耳，就是大概是啊，他是文字虽然是翻的不好，但是在对道安法师来说是没有障碍的。那么这是赞叹道安法师的智慧大，但是在道安法师自己啊写的《般若经》啊序上呢，他就说，他说是不是说是一年讲两次《般若经》啊？他说是啊，有的地方呢说出来这个说的什么呢不知道，不知道他这句话是说什么，不懂。那么只是就前后文大概读一读，说说个大意就是好了。那么不懂的这个文呢，就是读一读就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在别的文上啊，我记不清楚了，好像也是僧瑞法师说，这个大安法师就因为对这个经论上啊翻的不好啊，这个经的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，自己也不能决定，所以啊思觉疑于弥勒，就是想要到弥勒菩萨那去觉疑，请弥勒菩萨开导，这一段文什么意思呢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在大安法师传上呢，的确是有一段，就是他和他的弟子造本弥勒菩萨像，在弥勒菩萨像前面发愿，要往愿生弥勒那边去，是有这个文的。这个大安法师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那么这个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佛教徒啊学习佛法的困难不容易，但是罗什法师来了以后啊，翻的这个般若经也好，阿弥陀经也好，维摩经也好啊，翻的这法华经也好，阿弥陀经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翻译啊。那么这个法华经啊，般若经啊，维摩经都已经有人翻译了，大家读起来都有困难。现在罗什法师翻译了以后，大家皆大欢喜，因为这个文句大家一读起来就过去了，没有这个困难。所以这个罗什法师来到中国以后，中国的佛教的确是也就是人家说是要进，这是迈了一大步，这是进步的很快的，很多的佛教的小者都很有成就，尤其是这个僧藏法师也是啊，他对罗什法师特别的尊重，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。这一段就说这么多好了啊。底下说到这个三藏法师，这是我们读 翻译经每一部经上面呢，都是这个三藏法师是给这个翻译经的法师的一个尊称，其他的人呢很少这样称呼的，其他的人很少用三藏法师来称呼的，其他的顶多是法师或是禅师哈、另外有说什么成就就怎么样赞叹的，而没能说是三藏法师。这个三藏啊，就是经理论啊，经理论呢、经藏啊、律藏、论藏啊，这三藏。这个经呢，就是佛说的啊妙法。佛说的妙法，我们究竟说的什么呢？究竟是说的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个经里面呢。说了很多很多的妙法，如果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呢，我看只是说两件事，一个是说生死的缘起，一个是说涅槃的缘起，就说这两件事。那么呢，当然呢，佛是随机闪烁啊，这样的根性的人，那样根性的人呢，根性不同，所以佛说的呢也就不是一个方式啊，说给菩萨说六波罗蜜啊，给这个声闻人们说三十七道品啊，或者说这个四谛，说十二因缘，其实都是相通的。那么这是佛说的经啊，经，这个律呢，就是佛弟子啊，七众弟子，这个七众弟子啊。所应该遵守的戒律，这其中呢，当然呢，尤其是出家的必修比丘尼，大家一啊，必修在寺院里面住，这共大家共住是应该有个规则的哈。那么共住也会有很多事，这些事应该怎么办，这都包括在律里边的。律当然是非常重要啊，是佛法的寿命。有律啊，我们出家人能持律能持戒，佛法就能住世，不持戒佛法就要灭亡了啊，这事实的确是这样子啊。论呢，我们呢说到这个十二部里边也有一个论义啊，但是这边说论藏呢，应该是说佛弟子啊，佛弟子啊对于佛说的经律的啊，著述注解啊，这一部分嘛称之为论。这个论呢，尤其是佛灭度以后，那么佛弟子啊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佛弟子做出了很多啊弘扬佛法的论，但是因为呀、人的见解不同了啊，那么论与论。可能互相的有些地方要提出讨论的问题了，这就是所谓部派不交了。这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啊，自然是这样子。那么经律论这三种呢，都称之为藏。这个藏字啊，怎么讲呢？在这个律上面呢。在律上面有解释，这个藏，藏是什么？藏的器也啊，机器的器，器具的器，器皿的器。这个器也能有所储藏。说这个经类论里边呢，它里边都蕴集了啊众多的义理，很多的义理，所以叫做藏，那也还是含藏的意思。但是智者大师的意思呢，它又丰富了一点。我们通常说这个文啊，这个白纸黑字，这个就是文。这个文里面有义啊，就是文里面含藏着义，所以叫做藏。但是智大师又多说出一句呢，义里边也有文，所以也叫做藏。这个我们在思维这句话呢也是对的。比如一个人呢。 你要写文章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一套道理，依据你心里面呢思维的道理写出这篇文的。如果你不明白道理，这篇文章怎么写呢？是不能写的。所以义里面也有文啊，文里面也有义，所以称之为藏。不管是经藏也好，律藏也好，论藏也好，都是这样子，所以称之为三藏。法师，这个法师啊，这也是一个尊称哈。这个法师怎么讲呢？这个法师啊，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因，这个法师是称因，因是法师，因法师。一种是法法师，佛法的法啊，法就是法师。一种是因是法师。这个律上说波罗提摩叉是汝等大师啊，律就是我们的法师啊，说是我们的律师也可以，律也是法啊，就是是我们的法师。那么涅槃经上说啊，诸佛所师所以法也，那么法就是师。这个我们啊昨天也讲过这个教行理啊，教行理是法，这个法是我们的师父，我们要向他学习的，那么就是法法师。说人是法师呢，就是这个人他学习了佛法，他能在佛法里面有成就啊，他能做我们的师范，他能够去以佛法来教导人，那么就称之为啊因法师。那因法师也或者也可以分成两种啊，一个自行的法师，或者是利他的法师啊，他自己呀学习佛法以法为师，那么叫是自行，就是自行的法师。利他的法师嘛，像刚才说的这样。以他以佛法来教导别人，令别人能有所成就，那么就是利他的法师。现在说这个三藏法师啊，是鸠摩罗什啊，他当然呢、把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利益我们中国佛教徒啊，是过去的、现在的哈。利益当时的佛教徒，利益后来的佛教徒。那么这当然是也应该包括自行，也包括利他，因为鸠摩罗什法师他当然也应该啊继续的学习的哈。当然这称之为三藏法师啊，这是很高的一个尊称啊，也里面包括着赞叹他的意思。鸠摩罗什法师奉诏译，在《法华经》啊，是有正《法华经》还是住法护翻译的哈、啊？现在是《妙法莲华经》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，在隋朝有舍那杰多又翻译《天品法华经》，那但是有这么三种翻译，三种翻译啊，但是在流通上面，大家都还欢喜。啊，罗什法师翻译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的。《妙法莲华经》续品第一，我们这个解释这个翻译的人就啊到此为止。现在解释正文啊，我们正文里边。本经一共是28品，那么呢第一品就是续品。这个续品呢，这个续字我们现在是啊有几个解释啊，一个是续啊是次序的意思啊，次序啊一个是由啊叙述它的因有，叙者有也啊，是这样。 在这个序里也是一个叙述，说一说，也是这么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序品里边呢，就是其实也是一共就是三大段。现在法华经的序品里面就是有三大段啊，前面呢就是这个六种成就啊，六种成就啊，最前面这六种成就，这就是一个次第啊，它最在前面这是一个次第。其次呢，佛这个放光动臂现种种的瑞相呢，那么这就是发起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因由。后边呢，文殊菩萨、弥勒菩萨的问答呢，那么也就是在叙述啊，叙述这件事啊，叙述啊这个瑞相的所表究竟是什么意思的。那么有这么三大段，也正符合这个序的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嘛称之为序。这个品这个字呢，品者类也啊，一类一类的。那么序品它就是一类啊，方便品、皮品啊、信解品、化成一品，都是一类一类的。异类同者聚在一段啊，所以称之为啊序品。这个异类同者，这个序品它这一类。这么长的文里面说的道理都是属于序啊，所以这个类是相同的，那这算是一段，就叫做序品了。那么发面品它里面说的道理啊，又是一类，那也是一段聚在一段，就叫做方便品了，所以称之为品啊。第一，这个第一这个字怎么讲呢？这个第一字啊，是当个次第讲，也当个居，当个在之讲。好，就是这个二十八品呢，这个序品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在一是最前边的，它在最前边，所以称之为第一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是耳闻，一时佛住王舍城，七舍觉三中。与大悲求众万二千人居，我们看这个课文啊，将使此经啊大文为二，一是题目啊，第二嘛就是入文。因为啊，这个这里说这个贯科，是名古偶一自虚科。这偶一大师啊，他根据法华文句这样的科，但是他也有变动，又不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说他分的科，分的科，因为前边已经有法华玄义了，啊，也有这个偶一大师又把法华玄义呀、啊、又解要。提要就写出来一本书叫妙玄解要，所以那个不在这个文理内了，所以就这里面只是说题目，一开始啊就是解释经的题目，第二嘛就是入文解释里面的正文了。这个智大师在解这个法华文句的时候，讲法文句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去讲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他的事迹，所以这偶一大师嘛也遵循这一个规，变成一个例了，也就不讲这个，所以就由题目就入正文了。这个题目嘛有经题有义题，第三嘛是品题啊，共是二十八，以第一嘛是序品。入文呢分三段，第一段是通序基本两门，第二段呢别说基本两门，第三段是流通基本两门。这个智大师啊这样的分科啊，分得非常的圆满。当然我们可以看那家乡大师啊和这个窥基大师的科又多少不同。 不过嘉祥大师的课呢和智智大师的课多少也有点相似。这个通序基本两门，这个通序基本两门，这个本的这个字就是本地啊，根本。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们认为是这一次哈、啊，或者是2500年前，在印度啊摩揭陀国的菩提树下，在那里呀、啊、得无上菩提，是成佛了。但是在读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如来受量品呢，我们知道这是事迹，是他的视线的事情。他根本上你久远劫以前已经得无上菩提了，所以那叫做本。这个本是最初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呢，就是所以最初的时候已经成佛，也说过《法华经》的，所以那是本。根本，这个记呢，就是由根本生出来的，生出来就是他成佛了以后，他还不断的要度化众生的，又示现出来很多很多教化众生的事迹，那么这个都属于记，所以叫做有本门有记门，这个门就或者说是个部分啊，有本的一部分。有记的一部分，是两部分，或者说门呢是进房子有个门，我们从门可以进来啊。我们学习佛法，佛法的第一地啊也是有门的，我们从这个门可以入到第一地去。那么什么是门呢？是本也是门，记也是门，就是这个白纸黑字的佛法。我们昨天说了，这个教行理，这都是门。因为这个理呀、啊、是离文字相的，我们用文字去解释去说明啊，这都是方便了，所以它也是门。从门入到第一地呢，那是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的，所以这些教行的都是门。现在说是本寂二门，本也是门，那寂也是门啊，一切众生啊都要从此门去入到第一地去的。所以通序基本两门，这个通序基本两门就是刚才说是六种成就，这都是通序了。还说是第二段是别说基本两门，别说基本两门就是前十四品啊是别说的基门，后十四品呢别说的本门。而寂门也好，也是有通也有序，也有正中分，也有流通分。本门呢也是有序分啊，有正中分，有流通分的，是这样。但是这里面现在呢就是分一种分成三段哈，就是第三是流通寂本两门。那么这样说，这个这都是通，啊，这个流通基本两门呢，它也流通基门，也流通本门，就是通于基本两门的流通分。现在说第一段啊，通序基本两门呢分两段，第一段呢是文法实处，第二段是文辞之办。现在先说这个文法实处。就是如是耳闻，刚才读的一段是文法实处。这个如是耳闻，这个耳闻是闻，这个如是就是法，所闻之法啊，意思是实。底下佛住王舍城七十绝山就是处，是处说。那么这个佛是说法主，也就包括在里边了。如是耳闻，这个如是啊，就是指法之词啊，就指下边这个正中分呢 所说的啊，连那个一部分的序分也在内，只是下边这些文啊，这些佛法，这些法华经，叫做如是。这个如是的意义，正义就是这样子哈。但是中国的古德又说了很多很多的妙义啊，来解释这个如是。我想那个我们也撂去好了，不说了哈。是俄文，俄文呢就是这个阶级经典，阶级经典呢它自称俄文，因为佛已经入灭度了啊。佛说法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那么现在你阶级经典你又不是佛，你为什么能够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呢？是俄文啊，是我听闻的，听闻不是说的，那么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俄文呢、啊、这里面稍微分别一下哈。这个文呢、啊、是我们的耳根，耳根啊，所闻的是就是声音啊，说法的声音呢、啊、当然就是在可以听闻的范围之内，要是太遥远了，那么你没有天耳通，那就不听不到，就在可闻之处你能闻到。闻到这个是应该说耳闻啊，但是这点说俄闻，这是个问题啊。那么这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俄是总说的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舌受想行识合起来啊，总名之为我，就是假名为我啊。这个耳闻呢，是自己这个额体的一部分，是个别，是个别。现在是一种代别，所以说额闻。当然，这个闻呢，如果只是说耳根也不合理啊。因为这个耳根发耳识去闻声音的时候，一刹那间的耳识就过去了。它不能够，它是无分别的，只是有明了性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不能够明白的所闻的道理的。要第二刹那，或者是唯识上说有同时意识，这个也要第二刹那，这个第六意识才活动起来，才明白所听闻的道理的。所以这个闻里面应该包裹着第六意识在内的。俄闻就是一种代别，所以说是俄闻。那个佛法当然是说无俄，也有地方说嘛，有真俄啊，像《楞严经》说的话，常住真心，清净明体，那不是真俄了吗？那么现在说呢，就是指这个假名我说的。是如是俄闻啊，这一部《法华经》是我从佛那里听闻来的啊，也不是传闻啊，是直接听闻的，亲闻于佛的。是一时，佛在佛住王者上一时，这个一时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通常说。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几点钟有机会怎么怎么怎么地啊，这样说是时啊。现在说这个时不是那样意思，就是佛说法的时候，你听法的时候同在一时，那叫做时，是这样讲啊。或者也可以这样说，因为佛说法的时候啊，听法的这个大众啊，不只是人间的人，那么也有啊天上的人，还有他方世界的人。这个年月日啊，各有各的历法，不是一致的，所以没能够站在人的立场来说那个世界，所以只说一时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话呢？ 并不是结义经的人自己的意思，是佛在遗嘱的时候这样说的，就是在结义经的时候就说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某处某处等等的，佛就这样讲了。那么这个佛是佛的意思是就叫着后代的佛教徒这样记录。那么这个呀，尤其是现时代的人呢，古代的中国佛教徒啊，对印度佛教史啊，大概的注意了一下，没有认真的去去推究它啊，怎么说什么的没有，这是后代的人，后代的人就是尤其是这个卢沟桥事变啊，日本人侵略中国啊。前后这时候开始啊有这个问题，还是有这个问题。当然是日本人先去研究这个问题，日本人强，国家强了，人才也就是人才多了，到了印度，到南传佛教国家去注意这个事情，那么就发表了很多的文章，无形中这件事也就传到中国来，那么大家逐渐的注意这个事。那么现在似乎是有多少头绪，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反应。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就姑且这样解释，不再多说了。是佛度王舍城，这个佛这个在美国有一次，这个英俊老法师啊，我请他到法云寺去讲开示啊，他老人家就是吃的哈啊，也非常的有辩才哈，在讲解佛法，讲完了的时候，通常都是要大家要讨论。其中有一个居士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是佛？问这个云俊老法师。云俊老法师看看他，不答复这个问题，不答复。这个就是啊，要是我们呢、啊，通常说、佛是觉也啊，觉悟真理的人，那就是佛。但这个是谁不会说这句话呢？哈。我们多多少少看一点佛书就会知道这句话，但是以云俊老师说不答复，当然这个问题就停下来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要讲这段经，那么也我们讲不讲这个问题，当然还是要讲一讲。经上当然对这里面的解释很多啊，这很多啊，我说我个人的经验呢，大概是啊，在《佛地经论》上啊，这个金光菩萨他解释这个佛，他说啊，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，名字为佛。好，我看见这句话，如睡梦觉多少的可以去分别一下，但是如莲花开就是。讲不上来呀，这怎么是佛呢？没办法懂。但是后来呀，看见这个窥基法师的呀《心经》的注解，啊，大正藏里头有《心经》的注解，他解释一句话，他解释是说，出生时耳会悟，如睡梦觉。弃法性而浮禅呢、欲要化开。那么我看见这句话是我比以前的明白的意思多了一点，但是还是不完全明白。经过一个时期我又多了一点的分别心。这个如睡梦觉，就是人在睡梦睡觉里面在做梦啊，忽然间睡醒了 啊，这就是佛啊，是啊，这个是我就跟他说，这个《三国志演义》是孔明，这个刘备去看他在那睡觉一翻身呢，是大梦虽先觉，听声惹自知。其实在这是作者的演绎了，孔明是睡醒了吗？我看他也没睡醒。是啊，如睡梦觉，这是佛。那么呢，这个科学大师解释呢，是啊，出生时而会悟，会智慧的会啊，觉悟的悟，出就是出入的出，从生死里面出来了啊，怎么会出来呢？会悟。因为你的智慧觉悟了，那么就解脱生死了，就是有这个像昨天讲的出水意，有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出生死而会悟，我们先讲这个会悟，这个智慧觉悟了啊，就从生死出来了。我一个这个字这样解释是应该说是就是解释对了哈，但是事实上啊，我因为还没说明白什么叫做会悟呢，这个阿罗汉呢翻个无着